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是贾林期第二主日的星期一。在四个星期的贾林期当中，教会邀请我们用祈祷、刻苦和行爱德来准备我们自己的心，让我们去期待耶稣基督的第一次来临，欢度我们的圣诞佳节，也让我们善度自己的生活，让我们也时刻准备着耶稣基督的第二次来临。攻读圣路加福音。有一天，耶稣正在教导人，在座的有法利赛人和法学士，他们来自加利勒亚各个村庄，甚至犹太和耶路撒冷。上主的德能与他同在，使他治病。这时，有人用小床抬着一个瘫痪病人，想送他近期去见耶稣，但是人太挤，他们进不去，就上了屋顶，反开部分瓦片，把病人连小床一起从屋顶的洞掉下去，正落在耶稣面前。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就说：“朋友，你的罪赦了。”法学士和法利赛人开始议论说：“这个人是谁呢？竟敢说亵渎的话，除了天主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看透他们的想法，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你们说，你的罪赦了，或者说起来行走吧，哪一样更容易呢？但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他对那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小床，回家去吧。那人立刻在他们面前站起来，拿起自己躺过的小床，一路赞美着天主，回家去了。大家震惊不已，且光荣赞美天主，满怀对天主的敬畏，说：今天我们看见了奇迹。这是今天的福音。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当你听了今天的福音之后啊，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每一个堂口啊，每一个地区，每一个不同的城市和村庄，或者每一个堂区或堂口啊，不是都是好教友。按一般社会说，有二八定律哈，20%的人是掌握着80%人的命运。或者说，有时候每一个社会啊，或者教会也一样，都会分上中下三等人。上等人、中等人和下等人，无论在哪一个阶层里边，都会有这样的分水岭。听道理也一样，上是闻道，勤而行之，就上等人啊，听了道理就去努力的去做。中等人呢，终是闻道，若存若亡。中等人就是听了道理之后，听了就是听了，有时候做的，有时候不做，拿着不在乎。下等人就是第三等人啊，这个下是闻道啊，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下等人听了你的道理，他会笑话你，他说：“嗨，你讲的这个啥呀？不管用。”这都属于下等人。 所以在我们的教友中间，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觉得在你的堂口或者你的村庄里边，总有一部分冷淡教友啊，我们当然说我们就是一般人认为的冷淡吧，当然他们都不是说不一定就说是不好的人啊，还有一些不进堂的人啊，出于各种原因吧啊，我们也不是说他不进堂，都是他的问题啊，也有我们的问题，但是就是现状是这样的啊。那么你觉得这些人哈、啊，你比如说有一个冷淡教友变一个热心教友，有一个不进堂的教友能够变成一个进堂的教友，发生什么，这个人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呢？我们大家可以啊，这个动动脑筋啊，打开思路，可以想想。我想呢，有这么些方向哈、啊，或者是说途径啊。有的时候是突然啊，家中有重大的病故啊，就是死人了，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突然死亡啊，对人们是一个震撼。有时候人借着这种东西会悔改啊，会改变生活。有时候另一个就是什么出车祸啊，再一个就是得特殊的大病啊，这些重大的天灾人祸有时候会强迫或是逼迫一个人啊，会从另外一条路上走回来啊，在所以说这些事儿也不一定对人是坏事啊，就是在天主的逼迫下，他就会选择悔改啊、进堂啊、虔诚啊、生命转变呐 啊。那除了这些非正常的途径之外，那么大家觉得这些人要进堂的话，还有什么样的途径呢？啊，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今天的。这个想治病的啊，这个想治病的这个人啊，他是个瘫痪人。这个瘫痪人就相当于不能走路呗啊，经常瘫在床上啊，不能够走路，他也没有办法去治病。但是有四个人啊，他的朋友也好，他的亲戚也好啊，他的家人也好，都抬着他到耶稣面前去，后来耶稣把他治好了。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在我们每一个堂口、每一个村庄的这些冷淡教友或者不进堂的教友啊，总需要有我们这些抬床的人。我们一个人不行，两个人，两个人不行，三个人，三个人不行，四个人，或者是我们一个团体，我们看到一个人需要的话，我们大家就抬上一张床，把那个人抬到教堂里去，抬到耶稣跟前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那被得救的人，那就是我们的恩人啊，我们就是他们的恩人。哎，兄弟姐妹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哈、啊？就是现在神父啊。虽然越来越多啊，在我们这个地方神父比较多，虽然神父是多，但是他一个人比如说管着啊，咱比如说吧，我觉得差不多现在的神父啊，一个人管1500教友，1500个教友呢，按一般的算的话，现在就是300-400个家庭。因为一个神父他怎么样能够顾得上这300-400个家庭，这个牧灵啊，其实神父都是在大堂里讲讲说说而已，实际具体的涉及到每一个家庭的事物的，有时候神父是做不到的，有时候神父也想做啊，就是拜访家庭啊，一个特殊的家庭去看看呢、啊、但是由于方方面面的工作太多啊，就是老想做这方面的工作也做不到。那么所以说我就今天听到了今天的福音，就是我希望我们天主教会里边有一个堂口里边要出现这些抬摊子的人啊。当然我们不说我们有多高级啊，因为可能这两天你摊了 等几年他又抬了啊，就是我们互相抬。我们不是，你不一定是永远抬摊子的人，可能有一天你成为摊子，别人需要抬你。这里边需要团体啊，需要我们这样的一种人。说尤其是会长们啊，做神父的左把右臂，要帮助神父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往往我们现在天主教会内这样的人物太少，即便做了会长，有时候是就做点干点活啊，搞个活动啊，弄点事啊，就是这个啊，其他的干不了。就是帮助人解决家庭问题，或解决某些冷淡不经常的一些问题，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会长好像都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这是需要我们成长的。如果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每一个村庄有一部分这样抬摊子的人啊，其实你看看在，但是有一些教友哈，比较热心虔诚的教友，其实倒有这样的心火啊。你看每一个堂口啊，都有一些热心的群啊，他们自发的组织起来，在里边读经啊，祈祷啊，唱歌啊，分享啊，然后吸引啊好多的人进来。这些人呢，因为这些人啊，然后就慢慢的走进天主，然后他的疾病啊，他的困苦啊，他的忧虑啊，焦虑啊，就解除了。其实这些人都是抬摊子的人，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每个堂口的会长们、堂长们或堂区的骨干教友们、热心教友们啊，越来越多走出来一部分能够把摊子抬到耶稣跟前的人，好吧，兄弟姐妹们，如果你现在今天我讲了之后，你有这份有这份思想，你今天就没有白听今天的分享啊。这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点啊。那第二一点呢，就是，耶稣啊治这个摊子的病的时候啊，直接给摊子说，没有说你站起来吧啊，把你的罪赦了。当法利赛人听到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他说了亵渎的话啊？他能说你的罪赦了吗？只有天主能说，天主才能赦罪呢。为什么他说呢？啊，说亵渎的话，啊，大不敬，这叫。耶稣听到他们的纷纷议论，耶稣就给他们说：“哎，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啊，你说拿起你的床走吧，这个简单呢，还说你的罪赦了简单呢？”他们不敢回答。啊、当然。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这个简单，赦罪一般的人干不了啊，只有天主能干这个活。但拿起你的床走吧，有的医生也能做啊。但耶稣其实告诉他们什么道理呢？就是说，耶稣说，你不是说只有天主能赦罪吗？犹太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就说，凡是出现了这些摊呐、聋啊、瞎啊、瘸呀、这些都是罪过哈、啊，就是上父母的罪过或者自己的罪恶造成的，啊，成了这现在的这个这样。那么，如果把罪赦了，不是这些人就好了吗？啊，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啊。所以耶稣说，既然你们说只有天主能赦罪，好吧，哎，我就赦他的罪。他能够站起来了，不是等于他没罪了吗？他没罪了，而是我赦的他的罪啊。既然我赦了他的罪，他能够行走了，证明我就是谁啦？我就是天主啦。因为除了天主之外，没有人能够赦罪。现在我让他行走了，他能够行走时，他没有罪了。他没有罪是我说的，只有天主能说，我说了，我就是天主了。其实借着这样的一个治愈摊子的过程，耶稣是为了向人们证明他是天主子，他有天主的能力。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也的确哈、我们大家知道，我们今生今世的所有的痛苦、疾病、灾殃，其实都跟我们自己的罪的确有关系。当然，不一定跟我们自己的罪，跟别人的罪、跟世界的罪都有关系。所以说，永远记得这些负面的东西哈、疾病灾殃，绝大部分都不来自于天主的旨意，都来自于我们、他们、你们整个世界的罪恶。没有罪恶就没有痛苦，没有罪恶就没有疾病灾殃。所以在乐园当中的亚当厄娃是没有罪过的，那是乐园，但是不听天主的话之后出来就不行了。所以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啊，今天让我们为什么要躲避罪恶，就是为了更幸福的活着，让自己幸福的活着，也让别人、让家人、让所有的人减少罪恶，就更好的能幸福的活着。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全民读经以勒弥亚先知书第43章，愿天主祝福大家。